很高兴今天文斌长老在我们当中证道，他证道的题目是薪火相传，信徒栽培，所引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请大家翻到圣经新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假如你旁边有慕道的朋友，也请你帮忙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要一起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假如翻到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就到这里，下面把时间交给文斌长老。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新年快乐。我想时间过得很快，一下子2014已经过去了，2015也开始了。我不知道在这个放假的时间里面，你有没有有一段时间静下来思考你七年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你已经完成了，还有哪些事情你没有做好，可能需要在新的一年有更多的改善。那在新的一年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不管在个人、在家庭、在工作或在服事方面。那我觉得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需要常常的调整，调整我们的目标，调整我们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可以每一年能够过得更充实，能够更有意义。那诗篇在90篇摩西的祷告，也就是刚刚诗班所献唱的，讲到说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生的年日有多少，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确定的，就是我们在这一生总有结束的一天。那我每一次过生日的时候呢，我的女儿都跟我讲说 Hi Daddy， 你好像常常都是在50几岁、哦、那我就跟她讲说是的，没有错，好像50几岁好久了、哦、可是呢快接近60字头了、哦、我想以前我在剪头发的时候呢都要打薄、哦，那现在呢剪头发不能打薄了，再打薄的话呢就没有了。那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化妆品的广告很有意思，他讲说如果你用我们这个化妆品的话呢，时间就在你的脸上就停住了。那这个对姐妹呢特别有吸引力。我想是的，你可能在脸上可以有很光滑，但是时间是一直过去的，在我们心中也留下很多的痕迹。所以当我们一生如果没有常常检讨、常常改进、常常计划的话，我想我们是很难进步的。可能我们在10年前、在5年前，我们个人的问题、我们在工作的问题、我们在教会服事的问题是10年前是这样子，那目前现在可能也是一样。很可惜的就是说事情是不会主动改善的，我们属灵的生命其实也不会自己进步的。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好好思考，好好来计划、来实行，才有可能更进一步。那我想个人是这样子，教会也是一样。我想教会呢，也需要在事工方面有所检讨、有所改进。那我们在几年前教会设立了意向，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教会的意向是什么吗？能不能背出来？有3个动词，然后有3个受词，然后中间呢有一些形容的句子，其实还蛮简单的。我们第一个动词是建立， 那建立什么样的事工？建立多带多职役互相效力的事工。那第二项的话是什么？栽培，栽培什么？新的教会领袖，栽培新一代的教会领袖。那最后一项呢是什么？推动，推动大使命。那推动谁呢？推动门徒实践大使命，也就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那当然我们可以建立很设立我们的意向，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实行的话呢，也就等于是喊口号一样。那喊口号有个什么？就是说你喊一喊，你接着说，哎，好像已经做到了，安慰安慰自己，其实什么都没有做到。那所以教会每一年都会根据这个意向来提出年度的主题。那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去年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人人成长更进一步。那其中有一项是希望说大家可以至少读一本书，我不晓得大家读了没有，如果你还没有读完的话呢，我想可以继续来做。那人人成长更进一步，我想是比较接近在栽培新一代的教会领袖，跟推动门徒实践大使命有关。那今年呢，同工会经过了祷告，经过了讨论呢，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我今天所传讲的薪火相传信徒栽培。那在英文的话呢是 reach one to teach one。 那当然这个还是跟栽培领袖还是跟大使命有关。那我们今年的着重点是希望一方面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可以加强，借着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活动来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希望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不管你信主多久，都可以在灵命上能够更加成长，能够接受栽培，接受造就。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当中信主比较久的可以出来栽培造就其他的弟兄姐妹。那这样子我们在下面几个星期当中呢，我想其他的牧师还有我跟万长，我们会陆续把一些计划把一些活动跟大家说明。那我们也选了两处的经文来配合今年的主题。我们第一次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就是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伍国史牧师会在1月18号我们的会员大会的那个主日呢，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那另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然后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一段经文，或是用整个提摩太后书，我们来讲到说薪火相传信徒栽培这个主题。那有一位牧师呢，他提到说他每一次在念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他就掉眼泪。那所以呢，有时候呢，我想说我如果在读这卷书的时候还没有掉眼泪呢，那我大概还读得不过，读过味道读出来。所以有时候常常找一些比较安静的时间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是的，这是一封非常感人的一个书信，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信给以弗所的他在属灵里面的儿子提摩太。那这也是保罗在留下来的最后一封书信。那对我们来讲呢，我觉得在新的一年一开始就来读这一卷书提摩太后书特别是有意义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保罗对他自己一生的评定来学习怎么样定定我们自己的一生的道路。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到底提摩太在当时的处境他是接受到什么样子的挑战。那更重要的，我想最主要是我们希望能够借着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跟劝勉，也能够让我们接起福音的棒子，把这福音一直传下去。那我觉得神在圣经里面留下许多的见证人给我们，我想他是有目的的，神希望我们能够学习，也趁我们现在还有气息的时候呢， 我们就还来调整我们自己的目标，调整我们的生活，而不要等到说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才来回想，才来检讨，甚至才来后悔，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了。好，那在我们来看保罗对他自己评价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能够翻开圣经，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好不好，这样子对整个书卷的背景会有比较充分的了解。我们翻开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要一起来从第六节，我们从第六节念到第十四节，从第六节念到第十四节，来，我们一起来。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我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生命选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傅，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教务他的，直到那日。你从前从我听的纯正之外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好，我们就读到这边。我想如果我们稍微熟悉保罗的故事的话，其实可以想说，从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保罗的一生是很失败的。为什么？因为他在30多岁的时候呢，在大马色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把一切都放下来，因为耶稣把福音的棒子交给了他。他放下了他自己美好的出生背景，放下了他良好的教义，放下了他在犹太人中间的地位，还有他美好的前途。那在这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30几年来他在很艰难很困苦甚至很危险的环境，在小亚细亚，在欧洲到处传福音，到处建立教会。那他自己在书信里面常讲说，他在外面事实上常常受到当犹太人的逼迫，那在后来呢就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了。那在里面呢，他有时候呢有一些弟兄姐妹对他也有一些误会批评，甚至怀疑他属徒的职分。那他也常常挂念众教会，有时候被错误的教导所带领，被异端邪说所影响，甚至有人因此就离弃了一个纯正的信仰。那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他这样子提到说，他有许多的危险，然后他说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又寒冷，畜生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我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那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这封书信的时候呢，大概已经是65岁了。那他事实上他的宣教，他建立教会的事工呢，也是真的是该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想说65岁的话应该退休了，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事情却不是这样子。保罗却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他大概在6年前、7年前也被关过一次，当时关了2年，可是呢，当时的情况稍微好一点，是 house arrest， 就是说你可以在家里面把你监禁起来，可是有一些自由，他 他也可以传福音，哦，那甚至有机会跟一些军队的当兵的传福音，哦，那时候呢也有许多的他的同工弟兄姐妹跟他同在，哦，但是这一次被关呢却是不一样的，哦，他这一次被关在地下的监牢里面，哦，那事实上呢顶上只有一个小洞，哦，可以透一点空气跟一点阳光过来，哦，那在里面呢可能情况非常的差，可能也非常冷，哦，所以他叫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呢把外衣也带过来给我，哦，那我想不但是外面的情况很糟糕，更糟糕的是当时因为尼禄罗马皇帝开始逼迫基督徒，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暴君混成路这个电影，哦，就是尼禄把这个罗马城烧了，然后就怪罪说是基督徒烧的，开始逼迫抓基督徒，哦，那所以呢因着罗马皇帝的逼迫，所以当时在小亚细亚的有些同工呢，甚至许多的同工就离开保罗，因为觉得怎么保罗被关起来了，哦，那所以呢保罗在书信讲到说他第一次宣誓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来帮忙他，大家都走掉了，哦，你可以想象说保罗六十几岁一个人，哦，为教会这样子尽这么多的侍奉的时候呢，最后是确实落到这样子一个地步，哦，他当然讲说主跟他同在就是了，哦，我想从人的角度这是一个相当好像悲惨的一个完景，哦，那所以呢他内心的寂寞，内心被离弃的感觉，我想可以体会到的，哦，所以他在信中跟提摩太讲说提摩太你要赶快来，甚至呢把马可也带来，哦，那我想在保这样的情况事实上是很艰难的，哦，那最糟糕的是什么，在上一次他被关的时候呢他后来两年以后又放出来了，但是这一次呢他知道他是要被杀了，被斩头，所以他在第四章第六节讲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你想想看好了，三十多年忠心的服侍主，传福音建立教会，最后呢却要为所传的福音献上自己的生命，那我们不知道当时后来提摩太跟马可是不是有跟保罗见最后一面，但是呢如果当我们在思考保罗这样子一个侍奉的时候呢，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成功的侍奉吗？怎么落得这么凄惨，那是不是神不喜悦他的侍奉，要不然神怎么不拯救他？所以当时的弟兄姐妹可能是这样想，所以大家也离弃他了。那我不晓得你觉得如果说神有一天要呼召你做这样子的侍奉，你愿意吗？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愿意的，我想保罗也不会愿意，但是呢主的使命在他身上了。那保罗怎么样来看他一生呢？我想他在第四章的第七节讲得非常好，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我还爱慕他显现的人。我想这一段经文可能大家在通常在什么时候会听到 这个经文，如果你们参加基督徒的丧礼的话，对不对，就常常是读这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里面背后有许多的眼泪，许多的牺牲在里面。那我希望呢你走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读这段经文，但是你要努力，要努力。那其实呢保罗在这边提醒我们什么，他说对没有错，从世人的眼光甚至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呢，我好像是失败的，我好像传福音传到一个地步呢连我自己的同工都离弃了我。那其实呢保罗讲说没有关系的，这些世人的对我的判定甚至基督徒对我的判定都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最后的一个结论，最重要的是主对我们的判定是什么。在我们看来好像是损失，但是他却讲说有公义的冠冕，有生命的冠冕为他存留。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保罗一生对他自己侍奉的评鉴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要思考到底我们用什么来衡量我们一生的成就，我们到底我们的谁在主宰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努力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目标。那我希望我们能够借着保罗的例子， 我们来在新的一年提醒我们自己。那第二方面呢，我们来看看当时提摩太所受到一些挑战。那提摩太事实上在保罗写给他的在第一章第八节讲说，保罗对他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那事实上是好像一个很奇怪的挑战，怎么会为主做见证觉得羞耻呢？怎么会以保罗为耻呢？我想是很简单的，刚刚我提到了，有些基督徒甚至基督徒的领袖可能因为保罗被囚，所以他们就觉得看不起保罗，觉得说神没有祝福保罗，那所以呢他们就离弃了他，他们甚至呢以保罗为羞耻。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他说你受苦是我们传福音所要付的代价，那事实上受苦甚至是福音的一个部分。那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为什么为主做见证会是一个羞辱呢？我不知道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不好意思，或是觉得羞辱。那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什么，我们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被钉十字架。那我们所传的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一个不合潮流，不管是在当时在现在都是不合潮流的一个思想，也是不合潮流的一个信仰。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到说，犹太人要看什么？犹太人要看神迹，因为他们在吃红海，在各式各样看过很多神的神迹。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呢，他们跟讲耶稣说，你行神迹给我们看，证明你是神的儿子。那希利尼人也就是希腊人要什么？要智慧。他们觉得哎呀，你搞什么十字架，要科学，要哲学，要智慧才能够很体面。但是保罗讲说，我们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那在犹太人呢是一个绊脚石，在外邦人呢是移走，这是一个很移走的一个信仰。那其实如果你仔细思考的话，受苦跟我们的信仰是很有关系的。耶稣钉十字架不就是为我们每一个人受苦受死吗？保罗为众教会受苦甚至殉道，不也就是为了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经历神的恩典吗？我觉得在西方的教会对所谓的受苦或甚至是殉道这件事情呢，已经是相当一个陌生的观念了，甚至觉得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因为现在西方世界所讲的是什么？我们要讲物质上的丰富，我们要讲生活上的享受，我要高兴怎么过活我就怎么过活，你还讲什么受苦，讲什么牺牲，这个信仰不合潮流，没有人要的，可最好是把它改一改。我想大家其实可以仔细想，如果说我们今天是活在中东回教世界里面，或是在有些地方基督徒是受逼迫的，你想想看你还要不要这个信仰。我想这是提摩太当初所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到底这个信仰值得他这样子吗？那我想另外一个挑战是什么，在我们今天所念的第二章第二节讲说，保罗跟他讲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保罗的意思是什么？是的，没有错，有些人可能因为逼迫，因为要付代价，所以就半途而废。那甚至可能有些人因为爱世界，所以就不要这个信仰了。那保罗的对提摩太的教导是什么？没有错，罗马政府可以把我保罗给杀了，他事实上过了不小，我想半年一年之内就被杀了。但是呢，保罗说，我把这个福音传给了提摩太了。那说不定呢，将来有一天提摩太也被杀。那事实上在教会史历史里面讲到说，三十几年以后提摩太也是被杀，但是提摩太呢也把这个福音传给下一代的门徒。那也就是说，虽然逼迫可以杀掉许多的基督徒， 但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呢，却可以把这个福音继续的带下去。那也就是说，借着殉道者的血，这样子一个福音呢，一直传到我们今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之所以可以今天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之所以可以承受福音的好处，我想当然最主要是神的恩典，但是神也借着许多在我们面前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付出，他们摆上时间、金钱、能力，他们把他的生命都付出去了，所以呢，让我们可以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当我们这样思考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就要想到说，我们是不是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福音继续带下去。那我不知道，就是说你在服事主方面有哪些挑战。那当提摩太面对这么大挑战的时候呢，保罗怎么样鼓励提摩太的？那事实上呢，我们再看第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三节，保罗跟他讲说，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然后第三节提到说，你要与我一同受苦难。那事实上呢，保罗在用第三到第六节呢，用了三个不同的职业来表达说我们所要效法的。第一个是什么？军人，当兵的。第二个是什么？运动员。第三个是什么？农夫，种田的。那我们当中有没有谁这三个都当过？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啊。那大概是我是比较接近的。我当了两年兵，我也在高中跟大学当过运动员，然后呢我也当在小时候呢当业余的农夫，因为我祖母是种田的，所以我对这三个职业呢特别有感受。那我不知道，就是说你们想到当兵的，想到军人，你们想到什么？当兵的要付上什么代价啊？付生命，对不对？当兵的当然最终的一个是付上生命的代价。我记得我一个同事，他鼓励他的儿子去当兵，结果他儿子被调到伊拉克去打战，他就很后悔，他想说当时以为都没有战事，所以当兵应该还蛮好的，对不对？反正有这个职业有保障，就哪想到伊拉克打战，结果儿子被调去了，他就蛮后悔的。那当然后来他儿子终于也回来，他说哦，真的是 感谢上帝。那当兵可能真是要付上生命。那当兵不但这样子，其实当兵最简单的，如果在台湾当过兵的话就知道，当兵是没有自由的，你以前想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那当兵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而且当兵不但没有自由，当兵是当连上长官说什么说什么什么的时候，你都要说什么 yes 是的，不管他讲的对不对，你没有自己的意见。所以那当兵事实上有一个很大是什么？当兵要接受严格的训练。我记得台湾，你如果注意报纸，台湾每一次大学生一到成功岭受训的时候呢，就有很多人怎么样昏倒。那我那时候呢是在当救护的，所以 有一次呢有四个人同时昏倒，那真是。当兵是要接受严格考验的，不像你 在家里面当公子哥。那事实上呢，许多时候当兵真的是很辛苦的。那在这里呢，保罗特别强调说，我们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也就是说要专心一致，要全心在准备在战斗上。那我想我可能跟大家提过，以前我们当兵如果放假回家，然后呢再回到军中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事情？我看有没有当过兵知不知道，第一件回到军中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做收心操。什么叫收心操？把你的心收回来。因为呢当兵了，接着说我们出去放假两天一天，然后到世界呢这样去玩玩玩玩，我们的心呢就怎么样在外面飘了。所以呢回到军队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做心操。收心操就是把你好好整一整，在你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所以呢，那这个所以军队就是说长官常常讲说，你们不要像一般的老百姓一样，心要专，所以要收心。那所以 那当保罗在这样讲说不要被世物缠身的时候呢，我想他的目的不是说哦，你在家庭上呢，你在工作上都不可以尽你的努力尽你的责任，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你不要被这些事情怎么样把你缠住。那虽然有时候我们有心侍奉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时间，没有精神，那我因为我们其他的事情把我们整个人都占住了。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李弘毅牧师就在我们在日本的宣教室，他常常喜欢当时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喜欢讲一句话，因为他当时在 AT&T 上班，他就讲说我在 AT&T 上班呢是副业，那传福音呢侍奉主才是怎么样才是我的正业。那当然他的目的不是说他在 AT&T 上班不重要，你随便做就好，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凡事以福音为主，凡事以侍奉主为主，不管你在什么的岗位，如果你其他的事情把你缠住了，把你揪住了站住了，我想这个不是神所希望看到的。那这是保罗在这边提醒提摩太的，不要让事物来缠身。那第二个比喻是什么？运动员。那想到运动员的话呢，我不知道你想到什么，运动员有什么辛苦，有什么辛苦？运动员要训练，对不对？你如果不晓得的话，你去问花迪就知道了。花迪有一个马拉松团队，那马拉松团队呢，他每一次在开始竞赛之前呢，他就有一个有一段的要开始几个月前就开始训练，可能呢从一迈开始跑，或是五迈十迈，到最后可以跑完全程。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跑完全程马拉松的，要平常就要按部就班的训练。那事实上呢，我今年的一个励志之一就是我这个人夏天是有运动，但是冬天没有，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好，我今年呢每天在家里面呢跑十分钟。那跑十分钟给花迪听到已经笑死了，这个跑十分钟是像什么？但是对我来讲呢，十分钟已经很多了，我跑了两天呢脚就开始发酸了。那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不太一样，可是呢如果我要身体健康的话，我一定要开始从某一点开始走。有些人可能跑十分钟，万长可能跑两个钟头，那但是呢我想这是需要的，要训练。那另外一面呢，我想事实上当运动员呢要有严格的训练。为什么？因为你是跟人家比赛，对不对？你不是跟自己比啊。所以呢你如果100公尺本来跑15秒，那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呢跑13秒，再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呢跑到12秒，那希望你最后可以跑怎么样，跑9秒9，对不对？那你就可以参加奥运了。所以呢你平常要你真的是要受严格训练的，要能够超越自己。那当运动员是怎么样，你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要有节制，对不对？你不能把自己吃得胖胖的然后呢跑不动。所以呢我想在这里呢，当然保罗特别讲到说我们要按规矩，按规矩，不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那当然在这里呢，我想他可以讲到说是什么，按训练的规矩。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比赛的话呢，你一定要训练，你如果不训练的话呢，你就不能参加比赛。那另外一面呢也可以讲说什么，按比赛的规矩。所谓比赛的规矩就是说，如果你跑马拉松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报纸，他说有一个人得第一名，结果后来一查呢发现他怎么样，他前面开始跑的时候是自己跑，中间呢怎么样坐车子，坐车子坐一段呢，然后到快到终点的时候又放下来，然后就跑到终点，对不对？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所以如果你比赛不按规矩的话呢，好像是第一名，但是你不能得奖的。那所以呢从服事的角度，就是说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要按主的吩咐来做的。你不能讲说、啊、我高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然后呢我高兴怎么传福音我就怎么传福音，我想不能这样子的，是要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的。那当然在这里其实不管是当兵的，不管是当运动员，也都提醒我们，我们真是要接受训练，接受栽培。那这样子的话呢，我想我们才能够打仗，才能够参加比赛。那在服事上呢，我想可以有更加果效。那第三个比喻保罗讲什么，当农夫。那当农夫呢，我不晓得你们有多少印象，我其实还 我小时候跟我祖母一起种田，所以我对当农夫其实印象蛮深刻的。当农夫的话，你想到什么？啊？当农夫是很辛苦的啦，而且是很 boring 的，一点都没有，都不刺激，对不对？有时候天气热得要死，然后要 跑到那个就是所谓甘蔗园里面去，然后把那个甘蔗的叶子拔下来，然后往外面拖。有时候呢，在插秧的时候呢，要拔草，对不对？要跪着拔草，那很辛苦的事情。早早就出去，然后呢，晚晚才回来。那事实上呢，当农夫还有一个很什么很大一个麻烦，就是什么？当农夫要非常有耐心，因为那些植物呢，怎么样，长得特别慢。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半年才甘蔗才长出来，那你如果真的没有耐心的话，你怎么当农夫？那而且当农夫呢，你要按时就班，下雨的时候呢，如果该撒种就该撒种，对不对？该除草就该除草。那事实上我们有一组在查箴言，箴言里面讲到说什么样的人不能当农夫，我考考这个和平组的，什么样的人不能当农夫？箴言怎么讲？懒惰的人。懒惰的人其实该撒种他还不去撒种，他还在睡觉。那所以在这里呢，事实上保用当农夫的比喻，当然在这里他强调第四章 第六节，他强调说是劳力，也就是辛苦的工作，辛苦的工作。也提到说我们服事主事实上是非常辛苦的。那在这保用这三种职业来描述服事主所要付上的代价。那事实上呢，丹保也讲说没有错，是很辛苦，但是却可以得奖赏的。所以他怎么讲？他说当兵的人呢，是叫那招他当兵人 得喜悦，那运动员呢可以得冠冕，农夫呢可以得粮食。所以呢，服事主有什么样子的奖赏？其实我们不要说从永恒的角度，就从在地上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以每天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那事实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我们看到我们领人能够归向基督，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更爱主。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事实上有时候常常提醒我们，服事主是一件虽然是很辛苦，但是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一般当我们每一次在请弟兄姐妹说啊，请你参加服事的时候呢，一般我们通常有两个理由。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吧，弟兄姐妹一般季节说要服事主或是没有办法出来的时候呢，通常有哪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工作忙，对不对？时间忙。我问大家有没有谁很闲的？没有人，大家一定都很忙，大家都很忙。那第二个是什么？没有能力。那小孩子包括在忙碌，就是没有能力，没有能力，我不行的，我还没有准备好，你怎么可以叫我？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讲说我自己的问题都够多了，我家里面都够烦了，你怎么叫我来服事呢？那所以呢，当保罗给提摩太这样一个挑战的时候呢，其实提摩太面对的问题比我们还大了。提摩太面对问题事实上不是只有外面的逼迫，不是只有教会的问题。你知道提摩太呢算怎么样？年轻，对不对？在保罗写信的给他的时候大概是35岁左右，所以呢他因为年轻，所以有时候呢就看清自己啊，我还年轻，我不行。那甚至呢别人可能也怎么样看不起他，他有一次拿信到哥林多教会去就被羞了一顿，把保罗给气死了，因为他年轻，人家看不起他。另外一方面呢，提摩太身体也不好，如果 你看保罗书信就知道提摩太常常怎么样胃不舒服，体里患病，所以保罗叫他怎么样喝一点酒，喝一点酒，不要只喝水。 那还有一点更麻烦的是什么？提摩太的个性怎么样？胆小脆懦弱，他什么都怕。那所以呢，当你想想看，就是说当保罗把这样一个重的责任要挑选人的话呢，再怎么样也不要挑提摩太，对不对？应该挑一个跟保罗一样怎么样个性刚强勇猛，对不对？像拼命三郎一样，一直传福音的，不怕死的，对不对？找一个跟他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事实上从服事主的角度来看，事实上是很有问题的。 但是呢，其实我们仔细想想看，有时候当我们在跟你讲说弟兄姐妹来服事的时候，我们说我不行，那我不行这个话是事实上是对的，因为事实上是我们是不行的。那提摩太也不行的，那保罗可不可以？保罗行不行？保罗也不行的啦。你知道他怎么自己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怎么讲？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也就是说，保罗不是靠他自己的。你不要以为他有学问，他能力很强，他意志很坚强，他就可以服侍主。事实上保罗说，我是靠神的恩典来服侍的。那所以呢，当保罗在劝诫提摩太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大家一起来打开圣经，我可以跟大家一起 看下来，就是说第一章的第六节，第一章的第六节保罗讲说，神把恩赐赐给我们，赐给提摩太，所以他可以服侍。第七节讲说怎么样，神赐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第八节讲怎么样，神赐给我们能力，好叫我们可以为福音同受苦难。第九节讲说什么，神在万事之先，在基督耶稣里已经把恩典赐给我们了，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十二节讲说什么样，神可以保全我们所交托他的，或是他所交付我们的。第十三节讲说怎么样，你要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心可以守着这些纯正的话语。第十四节怎么讲，神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可以守着他所交托给我们的善道。然后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刚刚讲，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的恩典可以使我们刚强起来。所以与其说是我们来服侍主服侍神，我想一个比较好的说法是怎么样，神借着我们来服侍他的百姓，服侍他的教会。有人甚至讲说是神服侍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因为事实上神赐给我们恩赐，神赐给我们能力，神赐给我们恩典，神赐给我们圣灵，好叫我们可以刚强，好叫我们可以为着福音的缘故同受苦难。在困难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可以一代一代的把这个福音传下去。所以我想我希望呢，我今天借着这三方面的分享，讲到说保罗对他一生失望的评价，然后说提摩太所面临的挑战，然后最后想要说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胜过这样的挑战，来帮助我们讲到说我们心中应该怎么样来服侍神，我们应该眺望我们的恩赐，我们应该凭着信心来领受。那我觉得一个服侍主最好的一个，至少在目前最好的一个奖赏就是什么，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呢，你可以经历福音的大能。这个福音不再只是一个字迹上，不是一个在信仰上的，而是在你的生活上，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可以经历的。你也经历了神的信实，神的保守。那借着这样子的服侍呢，神真的是塑造我们，神也改变我们，神使用我们。那一旦我们有这样子的改变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就很能够，也很希望呢，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我们也希望呢，把这个福音教导给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那我想每一个人的恩师不一样，有些人很会打电话，有些人很会领人来教会，有些人很会在厨房里面服侍，有些人会照顾小孩子，有些人会教导别人，有些人会传福音。我觉得事实上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起来服侍主，特别是我们没有牧师的情况之下，我们执事减少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一起出来来服侍神。那让我在结束的时候再说一次，我们服侍主绝对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要等到你自己有能力才出来的话呢，那你大概没有出来的机会了。那事实上呢，神今天把这样子一个使命交托给我们，真的是神的恩典跟神的怜悯。我记得以前李国梁常常在我们当中祷告的时候呢，他常常讲说，Oh, it's a privilege, it's an honor to serve you. 他跟祷告说，神啊，真是个很荣耀的事情，真是很高抬我的事情，我可以服侍你。那我当时就想说，嘿，这个人怎么常常这样祷告？但是慢慢慢慢，我觉得，哎，我也可以体会的。 服侍神真的是一件很 honor 很 privilege， 是神在服侍我们，在改变我们。神没有欠什么，神也不需要什么，但是神却借着我们来服侍他的百姓，服侍他的教会。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要能够把握机会，在我们短暂的时间里面呢，真正能够凭着信心领受神的呼召，神的挑战。那事实上保罗呢，在跟提摩太讲的时候呢，他第二章第七节他怎么讲，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因为事实上这些话，甚至我今天跟大家所讲的这些话，可能有时候你想一想回家就忘掉了。你也接着说，谁要为福音受苦，我还要牺牲，还要摆上，我又不是大傻瓜。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也提醒我们，你要好好思考。当我们好好思考，好好去默想的时候呢，神就把聪明赐给我们。什么叫聪明？让你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让你知道一生什么是最宝贵的，让你知道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所以呢，我想在这新的一年呢，我也求主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你一生追求的有没有永恒的价值，是不是最宝贵的。我相信只有神的福音可以拯救每一个人，也只有神的福音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也只有神的福音可以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那神的福音一定会传下去的，因为这是神在万事所定的旨意。最大的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行列当中，我们加入服事，加入侍奉神。所以希望薪火相传，信徒栽培这个主题，我想不但是说在今年提醒我们，也在我们往后的日子里面呢，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愿意为主摆上，让我们也愿意借着主的能力，借着主的刚强，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希望在这新的一年，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好吗？